艾银平中了李景达的暗器，摔落马下，双手捂着眼睛大叫不止。艾银平的眼睛是被什么打伤的呢？这个东西厉害无比，它的名字叫鲁木金沙。鲁木金沙是哪来的呢？是于洪的师傅配制的毒药。昨天呢，齐王李景达奉皇上命令到前敌送粮草犒赏三军，于洪告诉他，你儿媳妇艾银平投了大宋营，嫁给冯茂了。李景达气得蹦起多高，连夜要找艾银平拼命，被于洪给拦住了，说你过去啊，见不着艾银平，即使见着平打平战，你也不是他的对手，这个丫头太厉害了，另外杀他太便宜，你应该叫他受点凌罪。李景达说，受什么凌罪啊？我有办法，我师父给我一种毒药叫鲁木金沙，专伤人的眼睛，此药打到眼睛上疼痛难忍，七天后双目失明。你明天便衣微服去找他，把他骗出寿州，先用好话把他稳当住，趁他不防备再用鲁木金沙打伤。眼下宋营里全仗艾银平交战，他的眼睛要瞎了，不能打仗，你既报了家仇，我们又去了个大敌，是不是两全其美呢？李景达点头。就这么，今天早晨暗藏着鲁木金沙来到疆场，艾银平果然上当，双眼被打坏，艾银平两个眼睛疼得在地下翻滚呢。李景达狰狞怪笑，哼，小贱人，你败坏我李家门风，找了野汉子，岂能叫你如意？今天本王要你的性命！说着，抽出宝剑，一个夜叉探海，照着艾银平的头部砍了下来，剑带金风，唰，落下来了，砍空了。好，艾银平没有了。李景达收招观看，只见有个矬子扛起艾银平是撒腿就跑，李景达也不追赶。小贱人，杀了你是你的便宜，这回我叫你受点凌罪。说完他回南唐大营。再说艾银平被谁救走了？正是他的丈夫冯茂。艾银平出征的时候没带一兵一将，冯茂悄悄地跟了出来，见艾银平滚鞍落马，知道不好，急忙冲到疆场，扛起艾银平就走，一口气跑过吊桥，进了寿州，军兵过来帮忙，把艾银平抬到帅府的后宅，放在卧室的床榻上。再看艾银平两眼红肿，疼得直晃脑袋撞他，贤妻怎么样？有什么药能治好？你快说！艾银平忍痛说：“什么药也治不了，我也不治不了。我知道这个毒药太厉害了，除非是找我三师妹刘金定，叫她能治。我估摸着我能挺个六天七天的，过个六七天，微妻的眼睛就保不住了。你快去！哎，好，你可保重，等我回来呀。”嗯，冯茂叫丫鬟荷花和杜鹃好好的照看艾银平。哎，你们可注意啊，我多着六天少着四天准回来。说着奔前边送信，这阵陶王妃军师苗崇善都得了信了，带着女将来看望艾银平，疼得说不出话了。陶王妃安慰一番，回到帅堂，冯茂说：元帅呀，银平叫我去请刘金帝，我可要走了。等等，哪能叫你自己走呢？君宝啊，元帅，你和冯将军同行。好，这回高君宝真着急了。哥哥，我到双锁山就是投拱地去贵门，你得请出刘金帝，不然我对不起我嫂子。哎呀，我谢谢，咱们快走吧。说完两人出了帅府，飞身上马，离开寿州，直奔双锁山。陶王妃在帅堂上继续众将，又请来赵匡胤和军师苗崇善，将艾银平被打伤之事说了一遍。君臣犯愁喽。怎么犯愁啊？他们得来信息了， 说于洪请了20多个能人要到疆场厮杀，这边呢虽然有兵，缺少将官，请刘金定，刘金定不在，好容易请来个艾银平，结果被打伤了。于洪讨要阵，谁能出征？赵匡胤说：“苗军师，你看怎么办好？”苗从善说：“咱们现在得双关齐下呀。”“怎么个双关齐下呀？”“咱们这边派人请刘小姐，再派人呢去请杨家将帮忙。”赵匡胤打了他一声：“哎，别提了，我这几天呢就为这事上火呢。前者派曹汉护送潘仁美去请火山王杨滚，至今未到，你还不知这两个人到没到山西，还是在万马军营中阵亡。再派人呢，那得派呀，不能光等啊，再派一名将官去山西吧。”“对，那么派谁去呢？”他刚想问何人愿往，没等说话，汝南王郑印上前讨令：“哎，黄伯伯，还是让我去吧。”赵匡胤拿不定主意，他看了看陶王妃，陶王妃说：“郑印呐，你能行吗？到山西请人可跟打仗不一样，得说说论论，你左嘴笨腮的，说不清假不明，怕你误事，请不来呢。”“
娘啊，你放心吧，我去准行。”
赵匡胤说：“也真没别人了，就叫他去吧。”“
去可去，我可不认识路怎么走。”
苗从善说：“好办，我给你写个路途单，按照单上走。”“
行，字儿写的松亮点啊，规矩些，连着一块我不认识。”“
哎，行行行。”就这么，苗从善特意把路途单写在一张大纸上，赵匡胤又刷了一道旨意，请杨家将到寿州解围。郑印把这圣旨啊用黄绫子包好，围在腰上，把路途单放在外边兜囊里，为的是看的时候方便。陶三春再三叮嘱：“郑印呐，艾小姐受伤无人出战，你可要速去速归，别走岔路啊。”“
哎，放心吧。”
郑印出了帅府，跨上青松兽，带着蛇矛枪离开寿州，奔山西磁州火塘寨而去，一口气出去30多里地。他觉得肚子疼，要出宫，他急忙下马把缰绳系好，到林中深处必定的地方解手，顺手从兜囊里掏出张纸，用过之后扔到一边，转身出来上马启程。又走出好几十里地，前边是个三岔路口，郑印带住战马：“三条道往哪边走呢？”“别着急，我有路途单，看看就明白了。”郑印伸手在兜里翻，怎么翻也没翻着。哎呀，路途单怎么没了呢？哦，我没带出来，大概是军事写完我放那就走了。
不对不对不对，出城的时候我还看着呢，那他怎么丢了呢？
哦，他想起来了，刚才在树枝里解手的时候顺手用过扔掉了。哎呀，他我怎么忘了那是路途单呢？哎，这可怎么办？回去找军师再画一张。
不行不行不行，
多叫人笑话呀！我走出好几十里地，把路途单弄没了，该说我缺心眼儿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往哪儿去呢？郑印犯愁了，突然他有了办法。我太傻了，路途单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鼻子下边有嘴，我可以打听啊，嘴勤点多问问，比看纸单省事多。
对，谁说我缺心眼，够灵的了。
想着这儿，他站在大道上东张西望找人问路，正巧过了一位老人，看样子是走亲戚的。郑印也不下马，用鞭子点指：“
哎，老头，上山西磁州往怎么走啊？”
老人止住脚步，看了看他，生气了，用白眼珠翻了翻，见郑印穿的阔，不用问可是哪家狗少爷，狗上人是出来胡闹，连人话都不会讲啊，管我叫老头啊，你这是问路吗？多没礼貌啊，知道我也不告诉你，让你多绕个30里50里70里80里的。本来啊应该往西北走，这老头往东边一指：“
往那边去。”
郑印也不说谢谢，
这匹马奔东边下去，越走越没人家，越走越荒凉。这一带连年打仗，田地荒芜，老百姓躲兵灾全搬走了，想打听路也费劲，心里上火还火可耻，是觉得老肠子老肚子一个劲打架，咕噜噜直叫唤，看样子非得老范家解围才行。上哪儿找地方吃饭呢？他正着急，偏巧山坡上走来一个年轻人，正印冲人喊上了：“哎，小白脸，我去山西磁州，往哪么走啊？光这么走对不对啊？”年轻人闻听不高兴了，心想：叫我什么？叫我小白脸儿？都说小白脸儿没有好心眼儿，他这是骂我呀！不告诉他，他听见，假装没听见。郑印更急了：怎么？你是哑巴呀？那人一看不说话，非挨揍不可。哼，这小子把路啊走错了，我要告诉他呢，他准生气，没地方出气，还去打我，怎么办？叫他走点瞎道。对呀、啊，你就一直走吧，错不了。嘿，这才是好小子呢！啪，马上一鞭子，没影了。可把这年轻人气坏了。啊、呸！你去山西呀？这回你去山东吧，你也找不着道啊。这件事儿怪郑印做的不对，应该呀、啊、讲文明，懂礼貌。要是说话和气点儿，他也不能把路走错，因为他十来岁就当上王位，说一不二，仗着自己胳膊粗力气大，嘴大舌长，性格粗野，今天可吃了大亏喽。也不知走出多远呢、啊、离开了野岭荒山，前边出现一个小村庄，到近前一看呢、啊、是个集镇，在路口有个茶棚子，挨着棚子是个饭铺，都是一家开的，用白布织着棚，周围用竹竿挑着，中间是过道，左边是茶棚，有长条桌长条凳，坐着几位喝茶的。最出奇的是还坐着一位道姑，年过半百，二目有神，背着宝剑正在品茶。看见郑印呢，道姑放下茶打量一番，没说什么。右边饭铺也有方桌方凳，七八个人吃饭。郑印下了马，牲口拴好，站在门口喊：哎，卖饭呢？有现成吃的吗？老子饿了。吃饭人听见郑印的喊声，全都抬起脑袋，见郑印像半截黑塔一样站马上有兵器，两个眼珠子乱转，都吓得低下头捡着吃，互相嘀咕：兄弟，快去快去，快走快走，要出事。哎，好。小堂官听见喊声出来了：哟，可爷，哎，吃饭这边坐，我们饭铺在大道边，就是给行人找方便的，有现成的包子、馒头、大饼、酱肉、花生仁、咸鸭蛋、鸡蛋等。哎，行行行，别说了，越说肚子饿得越难受。给我来五斤牛肉，五斤大饼，来一碗汤就行了。好嘞。小伙子纳闷，这位是什么肚子？十斤东西，我看着怎么吃，大概是饿死鬼拖上的。正印找个地方坐了，旁边的三个人吓得呼啦全躲了，蹲到棚子外边吃。正印挺乐，嗯，都走得好，这多宽敞啊。堂官把饼和肉拿来了，又端了半盆绿豆汤，两碟小咸菜。正印乐，嗯，这吃的不错，会做买卖。正印把手擦了擦，把大饼铺在桌子上，抓了一把酱牛肉往饼上一放，抓点咸菜，哎，放里一摆，嘟，卷成一卷，有小胳膊那么粗，一尺半长，两手抱起来像吹喇叭一样，甩开腮帮子，颠开大牙，吃得真香。小伙子看他有意思，铺子里喝茶的吃饭的都把碗筷放下，看他一个人吃。正印吃了一卷又一卷，五斤饼五斤肉，眨眼之间全进肚。再看那半盆绿豆汤，不凉不热，正可口，也没往碗里盛，端起瓦盆，嘴搭在盆沿上，吨吨吨吨吨吨，咕噜，全进肚了，汤也没了，一擦嘴，给饭钱，掏出五两银子，梆的一扔，够不够？哎，够够够，使不了。好了，给你了，谢客爷，你走好。哎，没说的。正印出了饭棚子，走了几步又回来。哎，我堂官，往山西磁州顺这条道走，对不对？堂官一愣，心想：错了，错出老远了。前边是扬子关南唐的地界，这人是干什么的？
看他穿装打扮，不是我们当地人，怎么到了南唐地界呢？我得问问。您到山西是串亲戚吗？
不不不，我是搬兵救皇上。
哦，您救哪个皇上？
救大宋朝皇上啊。
哦，是是是是是。小唐官眼珠滴溜乱转，冲这个人挺大方，给我五两银子，我应该实话实说，指他一条明路。可是我要这么做，要掌柜的知道准得打我呀，不行啊，我得吃着谁向着谁，真要把这小子送到扬子关，算我立了功了。书中交代，这个茶堂饭铺是扬子关的前哨，这里做饭的、掌勺的、卖水的、卖饭的，全是扬子关萧大帅派出来的细作，在路口刺探军情，以作耳目。正印不知道拿他们当好人了。小伙子说，可以，您从门前这条道路一直走，不远就是关城，就是您要去的那个地方。哎，好了，好小子。正印上马走了，小唐官笑了笑，转身要往后边去，被那个道姑把他叫住。无量天尊，唐官，仙长有事啊，你年轻轻的怎么撒谎啊？那个人去山西，你怎么叫他去扬子关？是你真的不认识路，还是故意坑人呢？仙姑您别生气，小人有个外号叫地理仙，哪我不认识啊，我跟随萧大帅走了三四年，那你为什么糊弄那个黑汉呢？这个仙姑不瞒您说，我们住的是南唐地界，不能吃里扒外，向着外人呢。
哦，
你不能向着外人，你就送那个黑大汉到扬子关要他的命吗？你于心可忍？出家人心肠就是软，两国打仗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跟你说你不明白，还是喝你水吧，喝你水吧。
嗯，
道姑挺生气。哎呀，这黑小子是谁？他干什么去？我得看看。道姑付了水钱，出了茶棚子，也奔扬子关。可是正印是骑马呀，道姑是不家走啊，这个距离差的可太远了。再说正印一路上马不停蹄，很快来到扬子关城下。正印再战马一看，这城头上旌旗招展，袖带飘扬，守城兵卒拿刀持枪，如临大敌。往城门到了瞧瞧，城门紧闭，上边写着三个字，城门洞的上方写着扬子关。正印呢，认字虽然不多，但是这几个字他认识。这回正印可糊涂了，哎，我要去山西磁州啊，怎么到扬子关了呢？走错了？
不能，
问好几个人了，全说我走的对。
哦，
我明白了，大概磁州啊有两个名，又叫磁州又叫扬子关，扬子关就是磁州。
嗯，
可能是一个地方。大白天关城门干嘛呀？甭管怎么地，我叫城啊，守城的军兵往里边送信，就说大宋朝汝南王正印奉圣命来请杨家将，快叫火山王杨滚出城迎接圣旨啊。正印是纸糊的马，嗓门啊一张嘴就比现在25瓦高音喇叭还响呢。扬子关的军兵听得清清楚楚，心里纳闷，什么大宋朝的官到这下圣旨叫杨滚接旨？哎，谁叫杨滚？
不知道。
不对，大概没听清，咱这是南唐的城啊，他怎么能下宋朝的旨意呢？再问问啊。又问了一回，正印又重说一遍，军兵如梦方醒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敌将来了，快往里边送信儿吧。噔，急奔帅堂。书中交代，扬子关的主将有三个人，一正俩副，正元帅叫萧生，他有一个女儿叫萧衍凤，副元帅花庆祥，有个女儿叫花谢玉，还有个副帅叫玉文，有一儿一女，女儿叫玉生香，儿子叫玉金豹。那花谢玉带着丫鬟连夜奔扬子关，见着副帅花庆祥，就把宋将到花家铺要抄家的事说了一遍。爹呀，怕的是宋将要打扬子关，你可得小心。 花庆祥听完跟那两个元帅一商量，甭管怎么地是真是假小心为妙，马上决定四门紧闭严防细作，每日里操演兵马固守城池，派出细作密探到各路探听风声，一晃数天没动静，以为没事儿。三个人正在说闲话的时候，蓝旗官跑到帅堂报，启禀元帅得知城外来了一员造袍将军，口口声声说是宋将汝南王奉圣命来请杨家将，叫火山王杨滚出城接旨。萧生一听打个愣神，咚，混账，报之不明。元帅息怒，我什么报不明白了？宋将叫谁接旨？上这下正旨来，是这么回事，宋将叫火山王杨滚接旨。哼，别让我不知道，火山王我能不知道吗？他在山西磁州啊，怎么上这个？是啊，我们估摸大概是这个人呢胡了八都的走错路了，拿杨子关呢当磁州了。哦，本帅知道了，下去吧。
是，
宋将请杨家，哎呀，来个送死的。
两位贤弟怎么办为好？
就在这阵儿，他的女儿萧隐凤过来施礼，父帅，孩儿愿到城外问问便知，如是敌将，把他生擒活捉。
好，
萧商刚说个好字，那两位千金花见玉和玉生香都过来了。元帅，我们也愿意出征助战。
你们姐仨一块出去吧，拨给你们500军卒去捉拿宋将。
得令。三女将到了外边，点齐兵马，响炮开城，上马轻刀冲过护城河的吊桥，来到了外边，亮开队伍。萧隐凤叫花接玉玉生枪压着阵脚，随后一马当先来到郑印面前。
那郑印还糊涂呢，
见城里响炮冲出好几百人，他咧开大嘴乐了。
老杨这人真讲礼节，今天是礼炮齐鸣，亮队迎接我呀。
怎么全是女兵女将啊？
哦，杨滚是女的，不能啊。
哎，怎么竟养女兵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正在发愣，这阵儿萧隐凤催马抡刀来到郑印的切近，
郑印一看，哎呀，干嘛是瞪眼珠子拧着眉呢？要打仗是怎么的？
哎，不能不防。他赶紧的摘叉枪，盔甲可没有穿上，来不及了。
哎，对面的将官是老杨的人吗？
萧隐凤杏眼圆睁，哼，什么老杨家、老牛家、老狗家的，我不知道。这是南唐国主杨子官，我是城中萧元帅之女，我叫萧隐凤，你是干什么的？
说。郑燕一听气坏了，闹了半天堂官冒坏水冤我呀，哎呀，气死我也！喳喳喳喳，哇呀呀呀呀呀呀！
萧隐凤说：“你叫我什么？你是干什么的？
快说呀！”我乃宋国汝南王郑印，奉命来请杨家将误走杨子关，速速开城，吹三通，打三通，把我送出关城。有儿的便宜，牙缝棒个书不字，一枪一个，要你们的性命，杀一个猪狗不留，牛马不剩。
萧隐凤闻听勃然大怒，该死囚徒，你死到临头还胡说八道，今天姑娘要你的命。说完推马抡刀奔着郑印唰劈了下来，郑印舞动丈八蛇矛枪，铁甲相还，一男一女一刀一枪在城外血马交战。郑印乃陈屯老祖的徒弟，枪法精奇，就是为人粗鲁，有勇无谋，今天吃了亏。只见他大枪抖动，挂动风声，上中下分三路扎向萧隐凤。萧隐凤用刀往外去搏，再看郑印，什么怪蟒摇头啊，青龙出洞啊，薄草熏蛇呀，巧女穿梭呀，使出全身的解数来战萧隐凤。萧隐凤暗暗称奇呀，郑印可真是员虎将，我的刀法不如他，凭武功赢不了。还多亏我练了点暗器，今天正好用上。想着这招数缓慢，猛然拨转马头，假装败走。
那郑印一看，走不行啊，我还得过关城呢，把他抓住， 逼着城里人开城。
对，
别走，
站住！
他在后边是随后就追，追可追，两匹马就在城外兜开圈子了。这两匹马跑着跑着，很快追到铁骑。那郑印刚想鸣枪刺去，只见萧隐凤把大刀挂好，从胸前的鹿皮囊内取出一物，此物叫龟背驼龙桩。这个东西啊，前边呢像人的一只大手，可比一般人手大得多，分成几节，手掌上有弹簧，后边呢带着六尺长的锁链，链后边是一根鹿筋绦，鹿筋绦的末端是个挽手，使用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先套上挽手，拿着飞抓，等敌将不防备的时候，扬手扔出飞抓，飞抓碰到东西，铁掌上有弹簧，自然收缩，把东西抓住了，往回一带，越拉越紧，直到把敌将抓的扔到地下，一松鹿筋绦，飞抓自然脱落。萧隐凤的飞抓百发百中，从不虚发。今天见郑印功夫好，胜不了，无奈要使飞抓。这姑娘把飞抓拿好了，在马上猛然一回身，来个仙女赛花，哗啦啦啦啦，飞抓出手了。郑印还不知道呢，催马鸣枪，正往前去，猛一抬头，好，见一物，盖顶抓来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吓他一歪脑袋，疼！飞抓正抓在肩头上。那郑印没穿盔甲，肩头被飞抓的五指搭住，萧隐凤把往怀里一带，五个铁指往肉里抓呀，可把郑印疼坏，疼痛难忍，不敢挣扎，急忙扔枪，哎呀，滚鞍落马。萧隐凤来到接近，啪，抖飞抓收起来，举起大刀，姓郑的，我要你的命。